This has been a glorious session of conference.
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聚会。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美好的音乐，也感谢所有的演讲者。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演讲。在我演讲之后，唱诗班要献唱《晨光熹微》结束本场大会。闭会祈祷由70元但以理强生长老担任。本次教友大会的最后一个场次将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早上我站在个人面前，站在各位面前深感谦卑。我请各位在我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能运用信心为我祈祷。这些事一直放在我心上，我觉得应该要与大家分享。首先我要谈一谈活在世上最难避免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改变。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这句格言，世界上不变的一件事就是改变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改变，因应改变。有些改变我们乐观其成，其他则不然。生活中有些改变很突然，比方说亲人意外去世，突然罹患疾病，或失去我们珍爱的物品等等。但是大多数的改变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缓慢的发生。截至这次教友大会为止，我被召唤到12使徒定额组已经45年了。当时我是12使徒当中资历最浅的，12使徒和总会会长团当中比我资深的14位弟兄都是我尊敬学习的对象。如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都返回了天家。辛格莱会长在8个月前去世，那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成为最资深的使徒了。这45年来逐渐发生的变化，现在看起来却是如此巨大的变化。下个星期孟孙姐妹和我将庆祝结婚60周年。回想我们刚结婚时的情景，我才领悟到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。我们亲爱的双亲曾站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展开人生旅程，现在他们都已经离开了。我们的3个孩子曾经有好多年完全占据我们的生活，而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一天接着一天，一秒一分的，我们从过去的自己变成了现在的自己。当然每个人的生活都会经历相似的调整跟变化，而你我生活中的改变不同之处只是细节之处而已。时间从不稍作停顿，一定会持续向前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改变也接踵而来。这是我们在今生的唯一机会，那就是此时此地。我们活得越久，就越了解人生短处，机会来了，又走了。我相信，我们在这趟短暂的人生旅行中，所要学习的最重要课题，就是学会分辨哪些事是很重要的，哪些事是不重要的。我恳请各位不要对未来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以为将来会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一切，因而错过了那最重要的事情。正确的做法是把握现在，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喜乐。我妻子法兰斯说我是戏剧迷，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剧，而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剧是美国作曲家威尔森所写的《音乐人》。剧中的一位主角哈洛希尔教授提出了一项警告，我要在此跟大家分享。他说，如果你只为明天而活，最后你只会留下许多乏善可陈的昨天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番作为，那么明天 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了。我之前曾跟大家分享过有关这个道理的一个例子，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再提。许多年前，亚瑟·高登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要引用他的话。那年我13岁，弟弟10岁，父亲答应要带我们去看马戏团表演，但是吃午饭的时候电话响了，有一件重要的公事需要父亲立即进城处理。我们以为这回要失望了，但是我们听到他在电话上说，不行，我没办法去，等我回去再处理。他回餐桌时，母亲笑着说，你知道马戏团是常常来的。父亲说，我知道，但是童年不会再来。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离家，你很有可能有时会感到一阵阵失落的痛楚，也意识到自己未曾真正享受过那段时光。当然，你无法回头，只能向前。我们不应该老想着过去，而要全力把握今天，把握此时此地，尽一切努力，使我们在未来可以有愉快的回忆。如果各位还在养儿育女的阶段，请务必知道，那出现在每个刚擦干净的家具表面上的小手印，家里散落满地的玩具，一堆堆待洗的衣物，很快都会消失。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自己深深怀念这一切。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，我们都会在生活中感受到压力。我们必须尽全力处理这些压力，而不该让压力妨碍最重要的事。而最重要的事，几乎都与我们周遭的人有关。我们往往会以为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有多爱他们。但我们绝不可这般认定，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。莎士比亚写道，不表示爱就等于不爱。我们绝不会后悔说了亲切仁慈的话或表达了感情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在和自己最在意的人们相处时忽略了这些，我们势必会后悔。把那张卡片寄给你久未联络的朋友吧，拥抱你的孩子，拥抱你的父母，多说我爱你，经常表达感谢，绝不要把某个待解决的问题看得比你所爱的人更重要。朋友会搬家，小孩会长大，所爱的人会去世，等到这些人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心中感受到悔不当初的遗憾，那时我们才明白，拥有他们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作家海利特·斯托说，在坟墓前所留下最痛苦的泪水，莫过于该说的话没有机会再说，该做的事没有机会再做。1960年代越战期间，一位担任飞行员的教友杰伊·海斯在北越上空被击落，有两年的时间他的家人不知道他是生是死。在河内俘虏他的人最后终于允许让他写信回家，但是他不能写超过25个字。如果你和我处在相同的情况，和家人已经两年没有见面，而且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，我们会对家人说什么呢？海斯弟兄希望让他的家人认出这封信是他写的，也希望给他们一些有用的忠告，所以他写了，重要的是圣殿婚姻、传教、大学、前进、立目标、写历史、一年拍照两次。让我们乐享生活， 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快乐，并和朋友家人分享我们的爱。总有一天，我们每个人将不会再有明日。救主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中训示我们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有些人可能对怀尔德的 经典戏剧小城故事耳熟能详，如果你熟悉剧情，应该会记得格洛斯佛科纳这个小镇，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。在这出戏里，艾米丽·韦伯在生产的时候过世，于是我们读到她年轻的丈夫独自照顾四岁大的孩子，那时她感受到寂寞悲戚。艾米丽不想从此安息，她想再次经历生命的喜悦，于是被特许再次回到世上重温十二岁的生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重拾青春岁月让她感到新鲜，但这样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，因为艾米丽已经知道之后会发生的事，所以这一天变得毫无乐趣。当她了解到自己在世上时，浑然不知生命的意义与美妙，她感到心痛。在她返回安息地之前，艾米丽悲叹说道，人类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，他们是否了解生命是多么珍贵？我们若了解生命中何者是最重要的，就会对自己所拥有的祝福心存感激。有位知名的作家说过，富足和匮乏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时存在，是相对的事实。我们常常会有意识地选择自己要专注于哪个部分。当我们不在意生活上所欠缺的事物，而是感谢现有的富足，那为我们带来幸福的爱、健康、家人、朋友、工作、大自然的喜悦和个人的追求时，虚妄幻想的荒漠就会远离，我们就可以在世上领略到天堂的滋味。我们在教育和圣约第八十八篇第三十三节读到，如果送礼物给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礼物，那对这人有什么益处呢？看啊，他没有从那送给他的礼物得到快乐，也没有从那送礼物的人得到快乐。古罗马哲学家赫瑞斯劝告，无论何时神祝福了你，都要用感恩的手去领受，不要年复一年地搁置你的喜悦，这样不论处在任何地方，你都能够说自己已经欢度了人生。许多年前，我读到波吉尔·达尔的故事，令我深受感动。他于1890年在明尼苏达州出生，父母亲是挪威人，他从小视力就严重受损，尽管身体上有缺陷，他仍然非常渴望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。他凭着坚强的意志说，做的事几乎都能够做好。虽然有些教育专家觉得他的障碍太严重而反对他就学，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上了大学，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的 学士学位，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奥斯利大学深造，最后他在明尼西达州西部和北达科达州担任八所学校的校长。他在17本著作当中的其中一本写道，我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，而那只眼睛伤痕累累，所以我只能从左眼的一个小缝看东西。只有把书本贴近脸，而且拼命睁开左眼，我才能够看书。
to the left. Close quote. Miraculously,
很奇妙的，在1943年，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，有一种革命性的新手术，终于让他恢复长久以来丧失的大部分视力。一个崭新而充满惊喜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。他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上得到了极大的喜悦，像是眺望天空中的飞鸟，观察洗碗巾泡沫上反射的光彩，或欣赏每天晚上月亮的变化。他在一本书的结尾写道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波吉尔达尔在视力恢复前后，都为他所拥有的祝福心存感激。1982年，在他于92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年，他出版了最后一本书，书名是《快乐过一生》。他感恩的态度让他能够为自己所得到的祝福心存感谢。尽管有种种挑战，他还是过了充实精彩的一生。保罗在新约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第八节中告诉我们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让我们一起重温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。耶稣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主在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则启示中说，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以外，人不会触犯神，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。但愿我们都会被算在那些会向天父表达感谢的人当中。如果不知感恩算是一种严重的罪，那么感恩就是最高贵的一种美德。尽管我们的生活会发生种种变化，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日子充满了那些最重要的事物。愿我们珍惜所爱的人，用言语和行为表达对他们的爱。结束之前，我祈求我们都会向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表达感谢。他荣耀的福音解答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：人从哪里来？人为何来到世上？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？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如何为人服务，如何生活。他的一生就是爱的传承。他医治病人，鼓舞受压迫的人，并且拯救罪人。他要独自承受一切的时刻终于到来。有些使徒感到疑惑，其中一位背叛了他，罗马士兵刺他肋旁，愤怒的暴徒取走他的性命。可是各个他山上却传来他慈悲的话语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在更早之时，主或许已经意识到他尘世使命的最终时刻即将来到。他悲叹道， 湖里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只是开头而已，并不是拒绝他的单一事件。然而他还是邀请你我去接受他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是谁？这个荣耀的王万军之主是谁？他就是我们的夫子，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救恩的成就者。他说跟从我，他指示我们，你去照样行吧。他恳请说，遵守我的命令，让我们跟随他，效法他的榜样，服从他的话语。我们这样做就是向他奉上感恩的献礼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由衷祈求，愿我们能顺应生活中的改变，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，也愿我们能随时表达感谢，进而在人生旅途上找到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